好，来学习如何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哦。好，那呢，我们先来这个呢，来看看这个带得生金钱的原则。这个呢，今天这个信息有对教会的治理牧者说的，也有对信徒说的。哦，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才能够真的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啊。好，那我们看到戴德森呢，先来听他的临终遗言。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哦。这是他在临终前，他在讲台上不断的持续重复这段话。后来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呢，他就进入昏迷状态，不久之后就死了哦。所以这可以说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工人的一个格言，我们要背下来。好，那介绍戴德森这个人哦，戴德森简介。1854年，22岁的戴德森从英国抵达上海，历尽千辛万苦，付上血泪、家人生命的代价，使英镑开创了中国内地汇，直到1905年病逝于湖南的长沙。他的跟他一起的宣教士由24人增加到825人，领18000人受洗。好，那今天要来谈他的金钱原则。他有两个面对金钱的原则：第一个不借贷，第二个呢不募款，就是他不主动募款。那他是怎么说？他是站在一个鼓励。现在你是教会的牧者，还是教会的治理在做鼓励的？好，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不借贷？他说，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不应该欠债，我很难想象神是贫穷的，这是戴德森说的哦。那等一下我会再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引出来哦。好，所以呢，他认为我不应该借贷，而且呢，很难想象神是贫穷。第二个，不募款，就是他立志以神的信实为粮哦。当我们的工作，这个非常重的话哦，要听好，要背下来。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祈求支持时，他就会死亡，他就会死亡。好，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他说的这句话。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祈求支持时，他就会死亡哦，他就会死亡。所以呢，他就决定不主动募款。然后谁能够来见证他所讲的话？他的戴德森第五代记中他要跟我们现在传讲一个短讲如何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哦。他呢是戴德森的第五代孙子，现在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是在高雄长大的，他是我的邻居耶。可是呢，我当时不认识他，我们住得很近的。他是住在那个神学院的这个旁边呢，一家神学院的旁边，我家也住在那里，但是我不认识神，我家是拜偶像的，跟人家是这从来就宣教士的儿子，那我们差很多了。但是感谢神的怜悯，神也得着了我。好，那现在就让戴院长来讲讲如何经历神丰富的供应。
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神那丰富的供应？从工作上面的需要，若是你熟悉内地会的历史，会知道从一开头就是一个不募款的一个机构，相信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不会缺乏这神的供应。我再讲一次。做着用着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着神的供应。我还记得前不久读第一次戴德生前往美国的一个经历，他是在1888年的时候被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穆蒂牧师 Dwight Moody， 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被他邀请到美国，到芝加哥，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来分享信息。是一个主日，在聚会之前，戴德生就跟 Moody 讲好了，也跟他讲我们内地会有一个不募款的一个原则，一个不募款的一个原则，就请你不要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做任何的一些募款，跟弟兄姐妹们要钱若是他们有感动的话，让他们自己去奉献，但是我们不募款，我们不要钱。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一天不知道戴德生到底讲了什么道但是真的是大概感动了很多人的心呢，特别感动了穆蒂牧师的心。结果他忘记了他的承诺，他就赶快跑到台上，就对弟兄姐妹们说，他说我想我们听了这么一篇道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请大家拿钱出来，我们来支持内地会的工作。哎呀，这个场面就非常的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戴德生前面已经得到了这个穆蒂牧师的这个承诺不收奉献或者不要钱不募款。他就跑到台上跟穆蒂说，穆蒂你答应我了，我们不收奉献或者我们不要钱，我们不收这个钱。哎呀，这个整个场面相当的尴尬，那穆蒂当然也记得他的承诺，所以呢就决定不收钱不要钱不募款。聚会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结束。第二天戴德生要离开的时候，住在旅馆里面，正好有一个人就来找他，叩了门。他打开门，一个美国人就把一张信封递给戴德生。戴德生打开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一张5000块钱的美金支票。5000块钱的美金，戴德生吓了一跳，认为是不是有什么错的地方后面加了太多的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问了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就告诉他，对他说，其实昨天晚上我参加了那个聚会，而若是昨天晚上收奉献的话，我最多只给你5块钱。回到家里面，他说那一天晚上睡不着觉，似乎好像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块钱吗？那当然不值。那个人就跟上帝开始讨价还价，就对他说，那我给他50块钱可不可以啊？好像又听到了一个声音，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0块钱吗？那我给他500块钱，难道我的救恩只值500块钱吗？这美国人后来跟戴德生说，只等到他起来写了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他才睡得着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好，从这个短讲当中，有没有学到神如何经历这个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呢？来，我再多加以的解释哦。为什么他说圣经教我们不能借贷？他说这是圣经的原则。好，那我把圣经的原则拿出来哦。好，圣经教导我们只欠两种债。这两种债是哪两种债啊？大家都很知道的，福音的债吗？对不对？罗马书1:14，保罗说，无论是希利人、法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基督徒第一个欠福音的债，所以我是欠债的。我欠什么债啊？我欠福音的债，是欠债的。第二个，罗马书13:8，这一个呢英文翻的比较清楚，中文没有翻的那么清楚，所以呢这个大家这个看起来不那么清楚。这里讲的非常，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他的意思是凡事都不可以欠债，不可以欠债，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我们这是亏欠他，事实上他讲的是欠债。 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成全律法，所以欠一个债，这一个债叫爱人的债，常以为亏欠，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人这个债是亏欠的，你就欠人家爱他的债。所以我到这个台湾时候啊，说真的，神说我怎么到台湾呢、啊？这些牧者，我怎么跟他们互动？神感动我，你就是爱他。到中国也是主爱到中国啊，主爱就爱，我就因为我是欠债的嘛，你就爱他，所以只能欠两种债，一种叫做福音的债，一种就是爱人的债，你就是欠债的，你就这两种债，其他都不可以欠，因为圣经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就是不可以欠债的。哎，我跟你讲，这谁告诉我的呢？这牧主告诉我的。我跟你讲啊，哎呦，我是欠债很会欠的，我以前是做投资理财的，那可会玩钱的，这个弄来弄去，那里弄来弄去啊。所以呢，这个呢，后来牧主说你不行，你呢不可以欠债，只有两种债可以欠。后来我就悔改了，对对对对，以后这个买房子呢不能杠杆原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买房子我做杠杆，我贷款，然后呢我本来就一笔钱买一栋，我就杠杆，我买三栋，我买四栋，想要让它增加，这些，哎呀，这些都是错误的。好，那呢，那我再讲一个哦，刚刚我讲了，教会贷款购买教堂的迷失，这个太常有了。教会呢，因为尤其是海外的教会了哈。中国的教会也有三字教，我都举一个台湾的一个中国的。好，教堂大家也懂圣堂情节，所以只要一个人他开始主教会就想要开始建堂，那建堂没那么多钱啊，那就贷款吧。好，这个贷款就是一个迷失了，因为你贷款，你的教堂贷款然后拿去给银行抵押，所以教堂这一个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是谁呀、啊？是银行啊，是不是？是银行啊。然后呢，你为了要还这些贷款，你希望这个教会的会友他能够供应得上，所以在这个基准点上，谁变成老板啊？谁是这个教堂的所有人？第一个是银行，第二个。会有教会的信徒变成是老板了，你要听他的，你要看他的脸色了。他哪天不高兴，你讲到他不喜欢听，你怕他跑掉了，你怕你的奉献减少了。我跟你讲，你就在关注这些东西，你不是就捆绑吗？所以你欠了这个债，你给自己加上了捆绑，你的老板不再是神了，你的老板是什么？你的老板第一个是银行，第二个是教会的会友，你就要听他们的，不然他就把你的教堂给拍卖掉，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建堂，反正这个话说不完，点到这里为止，听得懂了就听懂了。第二个，不注重募款，立志以神的信实为粮。当我们工作要上神，要向人祈求支持的时候，他就会死亡。真的，你要向人去要的时候，这个你向谁要钱付钱的就是老板，那谁是你的老板呢？当然神是你的老板嘛。所以没有钱就向神要，神会供应的。我跟你讲哦，其实说真的呢，我是呢小白兔进丛林进中国服事，说真的这些我都不会，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募款，我也不知道什么收奉款收奉钱，我这个人挺骄傲的，我觉得我只能给你，我怎么可以跟你要呢？但是我就学习带老师，要站在巨人肩膀上，我就看他怎么在做、啊、他怎么在做神的工啊。然后呢，每次、啊、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等等神的供应，他就在等有没有奉献给他，还是说有没有合适的工人。诶，我刚开始就觉得很好奇啊，我就觉得诶，他也有钱啊，他为什么不拿自己的钱去，他在实行这个神的工作，用神的事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 所以呢，他就在等待。好，那我现在呢，他叫我去哈尔滨嘛啊、哦，好，我现在讲一个见证呢、啊，他叫我去哈尔滨。那说真的，哈尔滨那时候已经通了，对，2013年已经通了。我从台北坐这个南韩的到哈尔滨呢，直飞三个半小时，哎，来回机票多少钱呢？好像也没有多少钱，好像3000块人民币了哈，一趟了哈，一趟啊，两趟大概有6000块人民币。好，那我有钱呐、啊，哎，可是我在想。戴老师在等供应呢、啊，那我也要等供应呢、啊，所以我就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去哈尔滨，你要供应我，哎，我在操练神的信实，哎，好，那呢，哎，奇妙事情发生了，那时候我跟牧主在台湾，我遇见了一个欠我30万的人，不是我遇见呐、啊，我听说。这一个人欠我30万台币哦，台币哦，大概6万块人民币，欠我10几年了。说真的，我就是看不好他，我认为他永远不会还我，所以我就把他给我的本票撕掉了，因为我相信他不会还我，而且我也不想跟他扯了，扯来扯去呢，真的很累，所以我就撕掉了。后来呢，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有一个教会姊妹跟我说：“哎，我跟你讲哦，那一个人哦，信主了哦，他全家都信主了哦。”我说：“真的啊。”我说他在哪个教会聚会，他说在哪个教会，他姐姐也信主了哦，他姐姐也信主了哦。啊，我说这太好了。然后呢，我就说那这样吧，你去跟他谈，他跟他们谈说，哎，他还欠我30万呢，他要不要还我啊？哦，然后呢，因为他们信主了嘛，当然不能欠债，对不对？但是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我就跟他讲说。你跟他讲说，哎呀，这个钱就这样子吧，因为我要去哈尔滨宣教吧，这样子好了，这个当作是奉献吧，当他是支持我到哈尔滨宣教的奉献吧，这样子的话呢，哎，我们两个呢就同做主工了嘛，他在神的工作上有份了嘛。结果他姐姐也非常高兴，立马就把钱交给牧主，牧主就去把钱捧回来，感谢赞美主哦。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哎，我在经历啊，我在那里学习经历神的奉献，神的供应啊，神的供应。好，那我到了中国，我再讲一个。然后我到中国就到处跑，我也不知道什么收奉献不收奉献啊。然后呢，我就跟人家一起去做培灵会，搞了三天。然后我就在那里跟人家陪着人家讲嘛，因为我是跟人家去的。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包着一张纸，然后呢，里面放25块，然后偷塞给我，还怕人家看见。然后我就心里想说：“神啊，你好幽默！”哎呀，我忙了3天，就是值25块钱，这是我收的第一笔奉献。我就觉得，哎，从神手中接过，这表示说我的这个服事还要大大的提升。好，直到2016年。我去温州回来，有一天神感动我，他要养我。我说神啊，你不用养我了，我自己会养自己，我自己有积蓄，我自己养我自己啊。因为在这个之前，事工都是我自己出钱的。从那时候之后，我家的冰箱都是满的，我的冰箱都是满的，都是弟兄姊妹来就供应。然后呢，神真的是养我，好，感谢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怎么样？我要去经历呀、啊！我要去经历神，那对我来讲才有意思啊！这个太宝贝了，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就是有需要就去向神求，因为神是老板，他会供应，而且他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供应。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哦。好，那呢？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奉献？现在这是牧者的讲，现在讲我们嘛，我讲我们大部分都是信徒嘛，哈，还是工人。好，那呢要怎么样呢？我在走这个奉献路，我到底怎么样？先把自己奉献出来，认定你是始祖的人，就是你这个人要先交出来啊。如果你不交出来，我跟你讲，你奉献金钱，说真的，在神面前那个价值也是很少的。好，然后呢，按着圣灵感动，信心的大小奉献。因为呢，你这个 奉献交不太出来，你知道吧？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要认识金钱，金钱是人堕落之后有的产物哦。撒旦把它变成一个马门，让人去敬拜哦，敬拜马门而不敬拜神。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金钱的由来，所以你把自己交出来，然后认定主权，你是属主的。你既然属主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包括你的钱都是主的。那呢，过什么帐篷跟祭坛的生活嘛？向着神是祭坛，在地上是帐篷，不能连住了，不能被地所吸引了。哦，那呢，按着感动，信心大小奉献。那奉献呢，神也把你有的给你。神不是说、哦、你全部，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嘛，你看他也是大夫妇嘛，但是他过帐篷跟祭坛的生活怎么样？神需要的时候，神给你的你放在帐篷里哦，放在帐篷里就是短暂的，神要需要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奉献，那就是第二个祭坛，那就是我们创世纪所讲的帐篷与祭坛的生活。所以呢，按着信心的大小去奉献，但是记得你不要死守律法。在新约信徒要操练，就是向律法死，向神活。如果你觉得我守律法了，而最厉害这个金钱就是十一奉献，就是我守十一奉献。我跟你讲，你要死守律法的十一奉献是 23.3， 你要记得你10%是不够的。有的人说啊，是这样吗？我说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是他们政教合一，这个是等于他们缴的税，政教合一后来变成现在的税制，所以基本上他们是 23.3。 如果你要守律法，你要叫别人守律法，请你自己要缴 23.3， 你才有资格叫人家说哎，你要守十一奉献哦。有的牧者非常的，我声音讲非常的残忍，他说如果你不缴十一奉献呢，你就被咒诅哦。你看你最近生病了，你看了你就是没有缴十一奉献，你看你讲这样，我跟你讲这实在是太残忍。所以不要进入马拉基书三章的迷失啊，你要看三章哦，大家会引用三章八节什么什么什么夺取神的供物。我跟你讲，你先看马拉基书二章一节，是讲给谁听的？他有上下文的，他是讲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所以那个是传给这个旧约的众祭司，然后连下来，结果我们断章取就取一章。我跟你讲啊，这新约的，我跟你讲，你如果不能，你要夺取神的供物，你怎样？哎呀，这个实在是哦，太残忍。所以呢，要向律法死，向神活。但是，这个教会的牧者听我这样讲，他又高兴了。耶稣说，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可惨了，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的都缴十一奉献 23.3、哦、我的义要胜过他，那呢，那我怎么办呢、啊、哎，这叫真理的平衡啊。哦，那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啊、我跟你讲就有这样子的人。谁？牧主。他这种人是100%奉献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要去哈尔滨宣教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澳洲有那个 joint account 的，就联合名啊，他那个他是移民局退休的，他退休下来哦，就存了一笔钱啊，这笔钱也不是很多啊，说真的哦，就是大概二三十万人民币吧，我就把它用什么？用这个联名账户把它存定存。为什么？为什么用联名账户？因为他没有经过我同意，他不能领出来，因为他是100%奉献的，他那个钱拿到手一定要去奉献。所以呢，我你看嘛，我信心那么小，对不对？哦，也是被金钱捆绑的，所以我就给他存定存。然后我要来到哈尔滨吗？那我要到哈尔滨，我把房子卖了嘛。房子卖了，他也支持我爸爸。我说他要住哪里呢？我就说我要把钱给他，我要把钱还给他，让他去租好的房子住。所以呢，我就说我钱给你，还你，你赶快去结约，还掉，你自己去租房子，租好一点的。我要去宣教了。好，然后呢，半年了，我在哈尔滨，那他要来看我嘛？我说买机票。机票多少钱？6000块吧。那我才给你20-30万呢。那机票6000块呢？那我想说你应该还有钱吧？你知道人家属灵人说话就不一样，他怎么说？他说 神如果要让我去哈尔滨，必为我预备机票。哎，你看这个话讲成这个样子，神如果要让他来哈尔滨就预备机票。我想说啊，你的钱呢？我在想你的钱呢，一定用完了，一定用完了，一定又不知道拿去哪里奉献了。那我就不说了吗？我说我就在那里，哎呦，他不爱我了，你看呐、啊。你看呐、啊，都不在乎我了，我跑来宣教了，他都不在乎我，连留6000块就在浑身命里都这样吧？你说我说的像不像？像不像妻子在抱怨？哎呀，你看呐、啊，你都不爱我了，我是心里在那里抱怨，实在是气得不得了。你看呐、啊，这个你看连6000块都不给我预留，也不来关心我，也不来支持我。你看你钱都20-30万，我给你，你拿到哪里去了？哦，就这样，这个人是100%奉献的。后来谁给他机票啊？我女儿嘛，帮他买机票嘛，神供应，这个神就借着我女儿供应他机票，他就跑到哈尔滨来。所以我说这种人他怎么样？而且你要知道哦，诶，我心里挺不平衡的呢。怎么不平衡吧？诶，如果在宣教那里，为什么不奉献给我？为什么你奉献去哪里？人家有圣灵带领嘛。所以我说你要凭着圣灵的感动去奉献嘛，他有圣灵的带领，他要奉献给他那些专门在做什么这个那什么印度哪里我也不知道了，我也没在管他这些事哈、哦。所以他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意思是什么？你现在你的钱如何奉献，如何讨神的喜悦，是你要跟神建立关系，关系建立好了，你才能够被圣灵带领。因为怎么样，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问题是你这个属灵投资，你要种在哪里？你要种在哪里？你要种在哪里？哎，这个我没有答案，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哎，不然你看呢、啊？如果神感动你奉献，你不奉献，你就会像刚刚在剧中院长所说的那一个人，神不放过他，神不放过他，你就想奉献5块吗？我跟你讲，你5000块拿出来，因为你的钱都是神的钱。当我这样子传讲的时候呢，是要怎么样？要让你经历神更丰富的供应。好，新约奉献的原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人，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他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多样的善事。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神的恩惠加在人的身上，他才能够奉献，才能够行善事。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奉献，是少了神的恩典。你要多为他祷告，不要用律法去宽他，你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死守律法，自己生病就想说，哎，我惨了，我可能没有守律法，我可能惨了。我跟你讲，你就被捆绑了。我跟你讲，你先把自己说，神啊，我奉献给你，神啊，然后你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我当怎么行？神会指导你的，神会指导你的，不是死欲的奉献。我找一个榜样，就牧主，改天我将来录一下他的奉献观，想不想听啊？这一个让我觉得，哈，他不爱我，哈，连6000块都没有给我为我存留，就不知道拿到哪里去了。那你看，就这样子。所以呢，就有这种人。就有这种人哦，所以我讲的是平衡的真理啦哦 ,OK, 所以呢记得戴德森的奉献心智，那戴德森的格言这里都背，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哎，他的千磅英金中国都要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后面这句话大家忘记了，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意思是说他的钱给中国，他的命给中国，但是最重要的，借着给中国是给基督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如果有戴德森这一种奉献的心智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懂得，就能够经历神丰富的供应。来，再来看看这些宣教士吧。大海能否告诉我？最后来听这首诗歌敬拜，我相信呢，神的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大海
借着这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不同的语言肤色，
他们的血构成的地基，是这个福音能够传扬。今天我们如何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呢？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先把自己奉献出来吧，先把自己奉献出来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着奉献的恩膏，得着恩典，得着恩典。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这些猪奴没有远的眼光，没有开阔的心胸，没有气度。今天我们愿意效法这些属灵的伟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让我们看得远，让我们更宽广的格局，让我们有更开的心胸。耶稣，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借着这些海外来的宣教士，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奉献。主耶稣，谢谢你，也愿今天的信息释放我们，得以完全的自由，从金钱，从妈妈的权势底下彻底的出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